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十八讲，《使徒行传》时期。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尽管保罗在铁撒罗尼加面临敌意的回应，但他还是像在腓立比一样离开了那里的教会。好吧，希望他的情况会好起来，但还没有完全好。起初庇里亚的反应更为积极，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他们在十七比一中所行的伊纳提亚路继续向西行进，但保罗却选择了一条向南通向希腊、通向亚该亚的路，这条路穿过庇里亚。庇里亚位于铁撒罗尼加和伊格纳提亚街以西60英里处，因此他与那些想要迫害他的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果他们去找他，他们可能会去伊格纳提亚街找他。然而消息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因为人们总是在这些道路上行驶。17:11，犹太教崇尚那些对照圣经检查一切事物并勤奋聆听良师们教导的人。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一点。希腊哲学家同样赞扬那些认真倾听真理的人。在庇里亚的会堂里，人们聆听保罗的讲道并查考圣经。他们大概有一本托拉卷轴，可能有希腊语一本，也可能有一些先知卷轴。这些来之不易。也许并非所有的犹太教堂都有他们，但如果我们能从斐罗和约瑟夫斯告诉我们的内容中收集到的话，大多数犹太教堂都有，尽管这些必须是手抄的。而且我们在17:12中特别提到了妇女，这符合路加在17:4中的兴趣。17:13，铁撒罗尼加人在庇里亚没有法律管辖权。所以铁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听见保罗在庇里亚的会堂里讲话，就来到庇里亚给他添麻烦。他们没有法律管辖权。即使他们是官员，他们也没有法律管辖权。他们无法从铁撒罗尼加带来法令，但暴徒无法合法运作。出色的。17:14-15，使者很少单独出行。旅行者与他人在一起会更安全。为了他的安全，有些人陪着保罗出去。他可以抛下其他人，但保罗是主要目标。路加以某种方式总结了这一点。我们在铁撒罗尼加前书3:1中得到了更多细节，一些不同的细节。有很多方法可以协调他，但卢克并不真正有兴趣向您提供所有细节。卢克只是在总结。保罗最终去了雅典，那里位于相当难的地方。但在马其顿之外，他不会遇到那么多麻烦。没有人会跟随他到南方那么远。这完全不属于他们的省份。雅典有几个港口。保罗可能已经进入比雷埃夫斯港了。他可能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港口。至少在这些港口之一，当他们绕过好望角时，他可以看到卫城顶部的帕台农神庙。他看到雅典娜的毛尖已经从海里探了出来。当他进来时，他还看到港口边有一座供奉着一位不知名神的祭坛。有许多这样的祭坛供奉着不知名的神的。如果你读过保萨尼亚斯，保萨尼亚斯是一位20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他告诉我们所有你能看到的所有雕像和所有城市。当然，有些东西是在保罗时代之后建造的。但如果你想确切地知道保罗在雅典市场上能看到什么，以及保罗在卫城上能看到什么，如果他去了卫城，你所看到的到处都是雕像，随处可见寺庙。所以当保罗的精神在他内心激起时，我的意思是，雅典在这里享有伟大哲学的声誉，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对这些神的崇拜。在雅典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地方，保罗内心对这种偶像崇拜感到非常激动。我说据推测，有些外邦人认为这是一种智力上的事情，但犹太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太愚蠢了。当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会崇拜人类创造的无生命物体呢？所以在16节，他的灵在他里面被搅动。如果你读过保萨尼亚斯，你也可以获得有关柯林斯等的所有这些细节。所以如果你想要他们，请阅读保萨尼亚斯。你可以阅读第二手资料，但他们只会从保萨尼亚斯那里获取大部分资料，除非他们给你一些考古证据，这些证据现在也可以获得。哲学。在罗马时代，哲学家更多的关注伦理学，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宗教不像哲学那样关注伦理。 宗教主要对仪式更感兴趣。许多人认为哲学家实际上是无宗教信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伊壁鸠鲁派，在宗教仪式方面是不信教的，但许多哲学家认为神是迷信的，尽管他们说群众这样做也没关系。无论如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如此，但他们相信神离人类的存在太远了。这就是伊壁鸠鲁派所相信的，真正的神只是太阳、月亮等事物。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无神论者，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更像是自然神论者，但人们批评他们是无神论者。但许多人将诸神视为迷信，而抛弃并崇拜迷信，但他们并不是要让人们接受他们的观点。这只是他们的看法，他们说，这对群众有帮助。拥有某种宗教信仰可以让他们保持一致。甚至柏拉图也说过，宗教使人们保持一致。柏拉图说，这对于国家的正常运作是必要的，尽管他希望消除私人崇拜。然而，一些哲学家确实攻击宗教是迷信。斯多葛学派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哲学形式，他们并不攻击宗教。有时，他们甚至捍卫神的存在，尽管他们不实行流行的仪式。罗马人并不总是信任哲学家，尽管在早期尤其如此。修辞学和哲学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一场持续的战争，但这主要是在早期，目前还没有那么多。哲学在雅典受到高度尊重。雅典自古以来就享有盛名，至今仍是大城市讲座的主题。但它真正的辉煌已经褪去。它因伟大的哲学家而闻名。毕竟，苏格拉底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但现在，就实际的哲学教育而言，它已经落后于同样是大学中心的亚历山大和塔尔苏斯。你可以理解这一点。如今，有些地方享有精英声誉，但也有一些学校声誉不那么精英，但那里的教育质量却相当不错。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和塔尔苏斯已经超越雅典，成为大学中心。同样有趣的是，雅典和塞萨洛尼基一样，都是一座自由城市。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说，保罗从未在雅典传道。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提到在雅典，所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而且在哥林多前书16:15中，保罗也谈到哥林多的某个人是亚该亚省出熟的果子。他们说，好吧，雅典位于亚该亚省，尽管克林斯是其首都。如果第一个归信者不在雅典，那么即使保罗确实在雅典传道，他也没有使任何人归信，这与你在使徒行传17:34中看到的相反。对于这个论点来说，不幸的是，雅典是一个自由城市，因此尽管在地理上它是亚该亚的一部分，但从技术上讲它并不属于亚该亚省的一部分。因此保罗不必，你知道，谈论别人在亚该亚的出熟果子，即使保罗明确地谈论最早的皈依者，也不排除雅典的皈依者。大多数提出这种论点的人都没有考虑到雅典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一个自由城市的事实。拉比与哲学家的辩论出现在拉比文学中，通常只是作为一种方式来表明，你知道，我们拉比是如此聪明，我们甚至可以击败哲学家。这就是文学功能。而这个叙述的功能可能是相似的，尽管这并不是基于传说或虚构的枯燥信息。这是保罗的一位旅伴写的一部古代史学著作，写的是他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演讲可能占《使徒行传》的1/4左右，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而且演讲通常起到护教学的作用，捍卫信仰。这里就是这种情况。护教学和哲学。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辩护者已经掠夺了希腊哲学最有用的贡献，而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几个世纪。他们实际上声称哲学家抄袭了摩西，这不太可能是真的，但像贾斯汀这样的基督教辩护者也遵循这一点。一些希腊人还认为他们的一些哲学家，例如毕达哥拉斯，来自犹太教。希腊化犹太人经常将亚伯拉罕描绘成一位哲学家。他在斐罗和第四马加比以及前基督教的阿里斯泰斯书信中都有这样的描述。因此，许多犹太护教学与参与哲学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斯多葛哲学，但在亚历山大有很多柏拉图哲学。所以保罗可能已经在这方面接受过一些训练，而且保罗当然有机会沿途学习并利用其中的一些。 有时他并没有说哲学家从摩西那里偷走了这一点，但他愿意考虑重叠。今天有时我很生气，如果你对圣经中的某些事情持怀疑态度，有些人会打电话给你，他们称你为批判学者。如果你为圣经中的某些内容辩护，他们会说你是在护教学，就好像这与成为批判学者不同。道歉、辩护意味着你正在捍卫一个立场。对某事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正在捍卫一种立场，一种对此持怀疑态度的立场。如果我捍卫一个更值得尊重的立场，那么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做过研究。我对待《使徒行传》就像对待类似的希腊罗马文学一样。我不一定会得出与其他保守派学者相同的结论。我们并不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我们都是批判学者。我们查看证据，看看它指向哪里。怀疑论者之间也并不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我并不否认他们可以成为批判学者。我只是说，有时人们会采用一种实际上不太公平的方式来构建讨论。那么，我要捍卫自己的立场吗？是的，但只有在我完成研究并就该职位得出结论之后。那么，我是一个辩护者吗？是的，但许多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和为自己立场辩护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只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和一名优秀的基督徒，但我不认为他们存在冲突。在我皈依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所看到的证据总是让我更加接近上帝，而不是远离上帝。无论如何，第17章和第18节，开始敬拜外邦神是有危险的，这就是这里关于保罗的说法。我的意思是，据说他在第16章第20和21节中宣扬了与罗马习俗不符的犹太习俗。被指控在第17章和第7节中谈到凯撒之外的另一位国王。好吧，在1718年，人们指责他发起了对外国神的崇拜，尽管这里是受过教育的哲学家在进行热烈的讨论。虽然这还不是一项法律指控，但它是一项潜在危险的指控。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一位女祭司因这样的指控被用石头砸死。但这尤其暗指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的主要指控是他宣扬新的外国神灵。在古代文学中，你会发现这种现象随处可见。然后苏格拉底被带到雅典的主要议会，即亚略巴古面前，在下一节中，保罗将被带到这里。因此，路加可能将保罗描绘成新的苏格拉底。你知道，雅典，你没有听苏格拉底的话。你最好听听这个。就像保罗要去的那样，使徒行传通常把他描绘成在先知的披风下说话，追随耶稣的脚步，而耶稣是最终的先知。所以他特别暗指苏格拉底。路加可能会以这些哲学家为代价取乐，就像他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以牺牲教会为代价所做的那样。你有一个笑话，取笑这些哲学家的聪明才智及其重要之处，我应该说关于上帝的真理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说这个人是精虫。这是一个术语，字面意思是那些会在市场周围啄食谷物的鸟。但他后来适用于那些在市场上捡拾零碎物品的人。最后他被应用了，正如莱克和吉百利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最后他被应用到了毫无价值的人身上。人们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听起来好像他们知道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可以引用这个，他们可以引用那个。你知道，保罗不会像他们各自流派那样拥有广泛的知识、引文和哲学家。斯多葛学派对伊壁鸠鲁派了解不多，反之亦然，除了他们对彼此的批评之外。但无论如何，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这是精子，他正在介绍外国神灵。好吧，保罗的听众包括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人，此时他正在市场上进行对话。引入外国神的想法，请注意他们使用复数。因为保罗一直在向他们传道，路加说耶稣和阿纳斯塔西斯。阿纳斯塔西斯 Anastasis 的意思是复活，但在希腊语中它也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所以啊，好吧，他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将男神融入其中，将女神融入另一人。他们不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尽管他正在努力为他们提供背景信息。因此他们愿意独断专行，但他们没有抓住要点。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这样做，他们甚至不理解基督教或真正的基督教。他们不理解福音，不理解圣经文本， 但他们愿意嘲笑他。但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嘲笑保罗。有些人可能会更多的听他说话。保罗最终将在他的听众中分裂和征服，就像他在《使徒行传》23:6节中对待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他得到了法利赛人，你知道，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在宣讲复活。如果天使或灵魂对他说话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我们可能相信他现在是天使或灵魂，并且他对他说过复活的事。因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在那里做事。好吧，当保罗把他带到法庭上时，他的观众也会在这里产生一些分歧。伊壁鸠鲁派第十八节。伊壁鸠鲁派说，要么没有神，要么更常见的是，只有那些通过感觉自然而被认识的神。但你无法真正与这些神接触。因此，他们反对古老的神话，在神灵上，他们与自然神论非常相似，只是他们允许不止一位神灵。对他们来说，生活的目的就是享乐。我们知道，快乐是好的。我们体验得很好。但他们所说的快乐与他们的对手所说的快乐相反，他们自己的著作证明，他们并不是指肉欲的快乐，而是指身体没有痛苦和烦恼。在灵魂中。因此，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死亡中，你的身体不再有任何痛苦，灵魂也不再有任何麻烦，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他们只在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中具有影响力。他们在第一世纪已经衰落了一些，所以他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但雅典有四种主要思想流派。在第二世纪，你仍然有伊壁鸠鲁派，你有斯多葛派，你有柏拉图主义者，你有怀疑论者。他们与亚里士多德学派、逍遥学派有关，所以也许逍遥学派会更重要。但在这一点上，保罗所谈论的尤其是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斯多葛学派在这一时期比柏拉图学派更受欢迎，柏拉图学派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比斯多葛学派更加流行。第17章第18节，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批评伊壁鸠鲁派，尽管分歧不再像以前那么大，因为各流派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借鉴。塞内卡 Seneca, 一位罗马斯多葛派人士，保罗在雅典参加这次会议时，他还活着。塞内卡赞扬伊壁鸠鲁，但邀请卢西利乌斯离开伊壁鸠鲁主义。你们原来的创始人，他是个好人，但是被你们学校扭曲了，你们应该过来加入我们斯多葛派，他和他们对话。斯多葛派比伊壁鸠鲁派更受民众欢迎，就像法利赛人比撒都该人更受民众欢迎一样，因为斯多葛派在更多信仰上更认同普通民众的观点，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像是愤世嫉俗者，我们在尤维纳尔和其他地方的迪欧根尼、拉尔提乌斯 Diogenes Laertius 中读到了这一点。但是斯多葛派，好吧，我们稍后会更多的讨论斯多葛派和当权派，但首先，他们并不认为快乐是最高理想。他们视美德为最高理想。他们把享乐视为一种恶习。他们的宇宙观是存在两种力量。有 Logos 理性和 Phusis 自然。罗格斯会作用于自然。所以你有将自然组织成我们所看到的模式的理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如果你看到自然而不相信它是被设计的，不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罗格斯或命运，那么你确实非常无知。斯多葛派有着与基督教类似的平等伦理，但一旦他们成为建制派的一部分，这种平等伦理就被颠覆了，而且他们很快就做到了。事实上，二世纪末的马可·奥勒留是一位斯多葛派思想家的皇帝。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他们就严格遵守家庭规范。家庭密码。亚里士多德对男性一家之主应该如何统治他的妻子、孩子和奴隶有这些规则。你在以弗所书里看到并发展了这一点，但方式与他们所做的完全不同，所以保罗不是告诉丈夫如何统治他的妻子，而是说丈夫应该如何爱他的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他还指出，在5章21节的背景下，信徒们彼此顺服。我不会详细介绍这一点，因为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顺便说一句，保罗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斯多葛派的思想。罗马书第1章中， 自然界神圣设计的思想与斯多葛学派的思想非常相似。他已经通过犹太教被采用和改编，所以他能够利用他说，看，你可以看到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工作。这并不是要对具体如何采取立场。今天，我相信我们对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我们可以在自然中更多的看到上帝的荣耀，而无需采取某些立场。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参与这一切，这种事情。我应该让创世纪教授来处理这件事。但无论如何，在没有对如何表达这种设计采取特定立场的情况下，这是基督徒在整个历史上一直争论的问题。神是有智慧的，神是创造者。所以，在不考虑细节的情况下，至少我们相信上帝真的很聪明，并且上帝以一种非常酷的方式设计了事物。斯多葛学派相信你可以在自然界中看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与犹太人和基督徒比伊壁鸠鲁主义者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们也相信天意。他们相信神性在世界上运作。尽管他们曾经是泛神论者，但现在他们更接近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但他们也承认，还有所有这些其他的神，但这些神经常会在原始之火中被分解，每隔几千年，世界就会崩溃，在宇宙大火中被烧毁。但至高无上的命运或标志将再次重组世界。因此，他们相信循环宇宙，而不是大爆炸型宇宙。无论如何，带保罗去亚略巴谷。好吧，哲学家并不是保罗在雅典的唯一听众。虽然雅典的许多人都会有一些哲学知识，但雅典的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这些哲学家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这里是雅典高等法院。他有大约100名成员，所以他有相当多的观众。另外，他们是在公开场合见面。他们可能是在集市的巴西利科斯柱廊 Stoa Basilicos 会面。所以保罗不必搬到某个地方，不必搬到真正的火星山。尽管他们不再在火星山及白羊座山上聚会，但该委员会本身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战神山 Areopagus。所以他不需要走很远就能到达那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带他去亚略巴谷呢？就像，嘿，这家伙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你们应该休息一下，听听。Areopagus 是雅典的高等法院。所以他们带他去那里很可能是为了评估。如果有人要在雅典或任何古城开店并教书，如果你要在那里担任讲师，并且会有很多人追随你，那么你可能想要并获得市议会的认可。你可以先召集一次大型聚会并说，好吧，我要发表演讲。如果人们喜欢你的演讲，你就可以建立一所学校。如果人们不喜欢你的演讲，那么你可以在另一个城镇尝试一下。但无论如何，他们可能不仅充当法院，还充当教育委员会之类的角色，看看这个人是否会被允许发言。保罗在此期间并没有真正面临被处决的风险，但这仍然可以引起悬念，因为散居国外的每个人，至少在城市地区，至少是受过足够教育以遵循使徒行传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每个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曾在亚略巴谷法庭受审，并被定罪并被处决。此时每个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是对的，而亚略巴谷是错误的，包括当前亚略巴谷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样，保罗在他们面前讲话，并且给出了劝诫。劝诫或序言是演讲的引言，通常你会在其中讨好听众。你首先要赞扬观众。因此当保罗对他们说，我看到你们有多虔诚，有时它被翻译为迷信，这个词可能含糊不清，但它可能不是从侮辱他们开始的。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方式，而且它也无法完成演讲。相反，它可能会以一种他们认为是积极的方式与他们交谈。我的意思是，你通常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话可说。如果某人的宗教信仰是错误的，你至少可以欣赏他们忠于自己信仰的事实，而保罗就是这么做的。然而，这个术语是含糊的。这并不意味着保罗肯定了他们的信仰。当卢克的听众听到这句话时，他们可能会从另一边听到他。是的，这有点迷信。但他首先找到了与观众的共同点。这是与人交往的好方法，对吧？他在第23节中向他们讲述了未知的上帝。那里有很多未知神的祭坛。他已经见过一个了。所以他说，我想和你谈谈这位未知的上帝。 当然，他不会谈论未知的神。他将谈论未知的神，因为他谈论的是一位真神。但是，这个未知之神如何被首次识别为未知之神的故事也许与此相关，因为几个世纪前，雅典发生了一场瘟疫，他们牺牲了所有他们认识的神，但没有一个发挥作用。但最后，他们被建议向一位未知的神献祭。无论动物坐下来休息，他们都会让一些动物自由活动。撒母耳记上有类似的内容。但动物们无论在哪里坐下来休息，都会在那里筑一座祭坛，供奉无名之神或无名之神，并在那里献祭。在保罗的时代，祭坛仍然矗立着。这实际上是古代演讲中赞扬公共工程、赞扬当地古迹的一个主题。所以，保罗和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他要谈论这位未知的神，这位你不知道的神。好吧，如果你要说人们无知，说他们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 ,agnoio, 你至少可以用一种好听的方式说出来，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会喜欢被告知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们总是想学习和听到新事物。事实上，雅典也因此而享有盛誉。所以，他要告诉他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些关于这位未知之神的事情，以帮助让人们认识他。在第17、24和25章中，他谈到神的自给自足。我之前提到过一种混合神灵、神灵的哲学趋势，并不是说他们不相信其他神灵，而是他们有一种吸收其他神灵的方式。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有时甚至称上帝宙斯为至高无上的上帝。现在，保罗并没有走那么远，其他一些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也没有走那么远。但有些人会在身份认同方面走得那么远。我认为保罗不这样做可能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无论如何，斯多葛派相信上帝渗透到宇宙中，或者他们可以说上帝或罗各斯或命运，实际上就是宇宙。早期的斯多葛学派比这个时期更加泛神论。他们相信上帝根本不存在于寺庙中。好吧，保罗也不会相信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毕竟他听过斯蒂芬的布道，对吧？斯提凡的殉道带来了一些好事。你并不总是需要，有时事情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很糟糕。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位伟大的福音神学家，我们认为随着他的死，福音将会消亡，异象也会消亡。但实际上，随着教会因迫害而分散，异象成倍增加，因为人们可以思考他实际上阐述的神学。撒下的种子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收割了，因为当耶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显现时，保罗有了一些了解的内容。他已经听过斯蒂芬的演讲了。他已经知道这种非本地化的愿景。好吧，这又回到了表面。以赛亚书66比一神部需要人手建造的殿宇，因为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所以，斯多葛学派会同意这一点。保罗再次建立了共同点，其他一些思想家也会同意这一点。但保罗确实有很大的胆量，因为无论你看向哪里，一路走来，保罗甚至可能用手示意，上帝不需要这些圣殿。他还在第25节中说 ,Pros Deo Mai, 上帝不需要人手来服侍。这也是你在希腊哲学中发现的东西。上帝是阿普罗斯，上帝。在希腊哲学和散居犹太教中，阿里斯泰亚斯、第三马加比、斐罗和其他散居犹太教的信中再次提到上帝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一致。再说一遍，共同点。保罗相信这一点，圣经也教导这一点，而且也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一致。因此，通过建立这个共同点，他可以说更多。在他必须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之前，他们还会听取他的更多意见。这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情境化的重要性。尽管情境化意味着我们让它变得更相关、更容易理解，但并不总是更令人愉快，因为有时当它变得更容易理解时，人们就会变得更不愉快。他们只是更好地理解神对他们真正的要求。在第26至29节中，他仍在结合上下文。他谈到上帝不需要我们、人类、牺牲等方面的东西。但人类对上帝的需要，第26至29节。在某些情况下，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承认上帝是创造者或众神作为创造者。他们还认识到国家的边界是神圣确定的，尽管这些边界会定期变化。 但《创世纪》第十章的界限，即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至十一节的列表，读起来几乎就像是根据路加时代的语言对《创世纪》第十章进行的更新。但上帝划分了国家的边界，也划分了历史的史诗。斯多葛学派谈到了一个循环的宇宙，并以这种方式看待史诗，将自身分解回原始之火，将一切周期性的溶解回其中。但这里的想法更像是上帝掌管着国家的边界和历史的史诗，就像旧约中的那样。但哲学家们都会同意这一点。他称神为父。在这里他又在联系，他在情境化，他足够理解他的听众，使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他没有接受过哲学家的训练，但至少他正在向他们伸出援手。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会称至高神为父亲。犹太人通常表示他是上帝子民的父亲，以色列的父亲。但希腊人和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常常将上帝称为世界之父，或者说宙斯是希腊人的世界之父。因此保罗可以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使用语言。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通常在新约中他是他子民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但在这里他可以使用他，就像你在马拉基书中曾经使用过的那样。在其他地方上帝也凭借创造物成为父亲，偶尔也会有这种情况。这并不矛盾，只是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而不是亲密感，但我们的存在也确实归功于他。在第28节中他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诗句，尽管这些是希腊诗人中相当著名的诗句。据我们所知，保罗可能是从一本犹太护教学手册中得到这些诗句的。他们收集在引文集中，因此即使只接受过最低程度的希腊谚语培训，你也可以了解这些内容。但这些引文的选择是恰当的。荷马和其他诗人，但荷马是最著名和最常被引用的，以类似于犹太人引用圣经的方式被引用作为证明文本。保罗在犹太教堂演讲时引用了圣经，但他也背诵了诗人的诗篇，尽管他引用的经文并不多。但他没有引用荷马，也没有引用神圣的柏拉图，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他显然引用了埃庇米尼德斯和阿拉图斯。我们在你之中生活、移动、存在，这句话出自埃庇米尼德斯之手。很有趣，提多书第一章和第十二节，其中一个地方，新约中另一个引用埃庇米尼德的地方就在那里。在一封被认为是保罗写的信中，埃庇米尼德来自克里特岛，这与提多的说法相关，因为他说是克里特人，他们自己的人。现在在下一句话中，第一句话，我们生活、移动、存在都在你之中，这句话出自埃庇米尼德斯。事实上根据这个故事，埃庇米尼德也是建议人们为未知的神建造这些祭坛的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在雅典，当他谈论未知的神时，他会引用埃庇米尼德斯，并期望他的听众会认识到，哦，这与埃庇米尼德斯有关，这是很自然的。顺便说一句，据说埃庇米尼德斯也已经睡了很长时间的午睡了很多年。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人听说过华盛顿、欧文的瑞普、范·温克尔，并认为那是一个原创的美国故事，那么他自己写的，但他在希腊神话中确实有一些先例，而且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故事历史上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埃庇米尼德的联系是有道理的。他又给出了另一段引文，这是一句引语，我们也是他的后代。这句话通常出自阿拉图斯之手。阿拉图斯来自西里西亚。那么保罗来自哪里？因此保罗实际上引用了阿拉图斯的一些内容是有道理的。诗人的使用也出现在散居犹太人的护教学有用证明文本选集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他可能是从伊曼纽尔那里得到的。有些人批评诗人过于神话化。哲学家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斯多葛学派对此进行了预言。宙斯并没有强奸妇女和男孩。它只是一种美德与其他美德的结合等等。柏拉图主义者在后来的时期确实发展得非常远。但其他人则非常随意地使用诗人的措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好吧，请注意，保罗在接触他的文化方面走得很远，我也尽力做到这一点。你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做到，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们可以比我做得更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看看如何才能使福音与我们的背景相关， 同时又是极具有相关性，不妥协，不改变它，而是用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它，并找到一些共同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原则。这是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原则。这也是与人为善的一个很好的原则。但保罗站在任何一边这一事实，意味着有些人会同意他的观点，有些人则不会。伊壁鸠鲁主义者可能会同意他的观点，不需要寺庙，以及他接下来要说的，不需要雕像，但他们不会同意他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因为显然，他相信一位在历史中行事的上帝。第29节，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些雕像本身不是神灵，但有些人认为这些雕像是记忆辅助工具，可以提醒你神灵，让你思考神灵。我们已经发展出描绘人类的基督教艺术传统，但我们认识到上帝就是上帝。我们无法画出他的照片。有一些传统是用某种记忆辅助手段将你引向上帝，但基督徒同意犹太传统，即我们不应该有偶像。但哲学家并不总是将他们理解为偶像。有时他们将他们视为记忆辅助工具，而基督徒也不接受上帝的这一点，至少不是为了真正描绘他的实际样子，而不是上帝的象征。1730年，他谈到了他们的无知。由于世界的无知，神还没有如此严厉地审判他们。正如我们在3章17节中看到的，无知会减少罪责。他不会消除它，但会减少它。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罪。有些人的罪孽比其他人少，上帝可以考虑到这一点。福音书谈到，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愿，如果不服从，就会受到很多鞭打。但如果他们不知道主人的意愿，就会受到很少的鞭打。无论如何 ,17:23 分谈到了未知的神。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无知。所以现在他正在向他们揭示这位他们以前不认识的神。但他们不想被认为无知。这里的语言有点强烈，尽管它即将变得更强烈。现在如果他们想像苏格拉底一样，苏格拉底就说，好吧，我只是很无知。你知道，神谕说我是最聪明的人，但我只是很无知。我只是想在这里学习一些东西。但他们不会感激保罗让他们注意到有一些他们确实不知道的事情如此重要。但无论如何，第30节和第31节是保罗最终必须超越共同点，并召唤他们去做福音真正召唤人们去做的事情的地方。他召唤他们悔改。这是一个犹太人可以欣赏的想法，但大多数希腊人不会欣赏这个想法。他们接受了皈依哲学的想法。哲学家们做到了。但也许他所说的那种悔改，他们将不得不否认其他神。他们的系统中任何不同意这一点的东西都必须被否定，包括他即将提到的事情，因为有一件事是不能妥协的。保罗说他要审判世界。你知道，许多希腊人相信来世的审判，但他们并没有期待上帝审判世界的某个未来时间具体时刻。即使对于相信宇宙大火的斯多葛学派来说，它也是周期性的。他们并没有期待向主的日子这样的事情，历史的线性观点会继续到这个时候，届时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神将通过他指定的一个人来审判世界，他已经向每个人提供了证据。这不是盲目信仰。他通过让他从死里复活来提供证据。不，就在那时他失去了他们。但他不能妥协。这就是福音。保罗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上帝，他只是一个想法。柏拉图主义者的上帝没有情感，难以接近，但他是纯洁的思想，纯粹的智力，所以你可以用思想来接近他。他指的是圣经中的上帝。他说的是一位在真实历史中行事的上帝，一位与人们接触的上帝，而不仅仅是像一些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们通过冥想努力走向上帝。所以他谈到让他从死里复活。对于希腊人来说，这就像从坟墓里出来的尸体一样。这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想法，或者可能是一具火化的尸体重新组织起来并回来。这甚至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保罗所吸引的当然不是死去又复活的诸神，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带着季节性的植被回来。春天他们会回来，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肉体上的事情。但保罗谈论的是犹太人的复活观念，但以理书12:2，并作为一种共同的犹太信仰而广泛发展， 当然是法利赛人和大多数在犹太同意他们的人，而不是撒都该人，以及许多散居国外的犹太人，也不相信。但神已经在耶稣身上成就了这事。神已经证明这是真的，生命，完整的生命，就是身体的生命。当上帝创造世界时，他说这是好的。他们认为，其中一些哲学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身体。这是一座坟墓。Soma, 身体是一座坟墓，一个 Sima。很多希腊思想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很多希腊思想家认为，当你脱离身体时，你的灵魂是轻的，不会被这个沉重的身体压住。它是一种由火或空气组成的较轻的元素，它会漂浮到纯净的天空。但对于圣经的世界观来说，存在就是身体的存在。并不是说中间没有来世，但存在是身体的存在。创作不错，创造将被更新，将会有更新的创造，身体将会复活，我们会在身体的存在中享受喜乐。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后书5章，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身体不同。我的意思是，显然存在差异，就像耶稣复活的身体存在差异一样。但这是下世。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世界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关心环境。我们可以关心挨饿的人们。我们可以关心生病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邪恶和痛苦并不像某些世界观中那样是我们的想象。这是神关心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关心。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得到纠正。这不符合希腊人的思想。这不符合伊壁鸠鲁思想。它甚至不符合斯多葛派的思想。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个留到最后呢？好吧，因为只要他说出来，那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他们不会听他的。保罗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完全排除在外呢？因为如果他完全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我们正在寻找共同点，但他并不是在传福音。许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在他的信仰中，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一位伟大的老师。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他相信一位真神。有很多基础。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说，耶稣也是神的道。他说，我们相信这一点。按照他的传统，他们相信这一点。有很多共同点。我说过，我们相信死里复活，所应许的死里复活。是的，我们相信这一点。我说过，我们相信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按照他的传统，他们不相信耶稣死了。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可以借鉴。他相信童女生子，相信奇迹。如果有共同点，无论如何。我的意思是，那里的共同点比保罗在这里需要处理的共同点还要多。因此，当你们找到共同点时，就利用它。并且要有礼貌和亲切。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其他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永生的希望。第32-34节。保罗在雅典的结果是什么？有人说，你知道，他此后继续前往科林斯。伊格林多人，他说，当他去了雅典之后，当我来到哥林多见你们时，我就决定，当我来到你们那里时，除了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和你们在一起时感到软弱、恐惧和颤抖。好吧，他们说，好吧，保罗这样做是因为雅典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在那里没有关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你知道，事实上，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通过说你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演讲者来降低期望。迪奥·克里索斯托姆 Dio Chrysostom 两世纪初的金口演说家迪奥在他的演讲中经常会这样做。他会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然后他就会用他的雄辩让他震惊。现在，保罗，如果你读过他的信并且研究过古代修辞学，就会发现保罗相当不错。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修辞学家在他们的信中甚至没有包含修辞。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没有进行争论。但保罗的书信中至少有一些微观修辞手段，按照古代修辞学的标准，这些手段在书信中是不寻常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保罗的书信中读到，实际上，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哥林多后书第10章，哥林多后书第11章。 但这似乎不是他论证的本质或他逻辑的本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好的演说家。他们如何穿着，如何打扮自己，他们的首饰。也许与保罗的情况更相关，或者与保罗的情况唯一相关的，也许是他们的口音。保罗不是雅典人。他不是柯林斯人。他可能没有纯正的阿提卡口音，尽管他似乎已经发展得更好了。因为当他开始说希腊语时，使徒行传第21章中的基利亚奇说，哦，那么你不是那个带领人民进入旷野的埃及人。嗯，在埃及，很多人说希腊语。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说希腊语。但他们不像爱琴海地区的人那样说希腊语，尤其是来自雅典或柯林斯这样的地方。碰巧这个基利亚奇本人就是希腊人。他的名字叫吕西亚斯。所以他对保罗的希腊语质量印象深刻。并不是说他会说希腊语，而是说希腊语的质量。所以无论如何，保罗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演讲家。但当他说我决心在你们中间除了基督之外不再传任何东西，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那是因为他强调哥林多人都拥有权力、世俗地位和权力等等。保罗提醒他们十字架。他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前书中都这样做了。但是，是的，保罗传讲了十字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结合实际情况。他通过书信向哥林多人做到这一点。甚至对那些批评他的言论的人使用修辞手段。保罗在雅典的成绩如何？路加告诉我们，那里的归信者中有一个人就是亚略巴派人。嗯，亚略巴谷有大约100名成员，但在他在那里的简短讲道中，他仍然赢得了一名市议会成员。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您是市议会成员，就没有什么可反对市议会成员的。但只是说，在这一次讲道中，对于那些在文化上与他所传达的内容截然不同的人们，其中一个人成为了信徒。圣灵必定感动了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迪奥尼修斯，根据后来的传说，他成为了雅典的第一任主教。德马鲁斯。这个女人怎么会在那里？鉴于我们对雅典的了解，她可能不是市议会的成员。但她可能是斯多葛派或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之一，因为有些哲学家确实有女性弟子。此外，那里可能会有人群聚集。但在雅典，传统上，这是女性受到最严格限制的地方之一。这么说来，她应该是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吧。在传统的雅典，通常唯一与上流社会公开露面的女性是上流妓女，即异性恋。但她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哲学家，特别是考虑到保罗在其中讲话的人，当他传达这一信息时，他们会在那里。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的意思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嘲笑他。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好吧，我们会在某个场合听到你更多的消息。但请记住，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反应，例如《使徒行传》第14章。《使徒行传》中常常存在不同的反应。这不是福音的问题，这也不是坏事，因为有些人已经成为信徒，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此后，保罗前往更南边的下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就是哥林多。那就是《使徒行传》18章。我不会同样详细的介绍所有《使徒行传》，但我会详细介绍亚该亚首府哥林多，因为我想详细说明《使徒行传》的某些部分，以便您可以了解它是如何进行的。如果你想详细了解，那么我将在我们继续讨论其他部分时总结其他部分。如果你真的想要大量细节，我在四卷本《使徒行传》注释中提供了大量细节，但大多数人不会想要这些。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它。它被概括为100页的摘要。背景材料是你在不阅读古代资料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在我的背景评论2014年发布的修订版中进行了总结。在学习笔记中也以更总结的方式进行了总结。Thunderbird 出版的文化背景研究圣经，我在那里写了关于使徒行传和新约其余部分的注释，或者新约的大部分注释，但不是全部。而且大多数评论都有一些背景材料。所以如果你想要详细信息，它就在那里，但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深入了解背景的很多细节。当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第18章的开头时，我将对此进行说明，该章也为哥林多前书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背景。 同样有很多哥林多前书的注释和其他研究。我有学生在做关于柯林斯的论文，实际上我试图阻止他们中的一些人这样做，因为关于柯林斯的论文太多了，但柯林斯的考古证据，大量的柯林斯出版的铭文也有很多。因此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我将在下一课中向您提供一个事例。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17章的第18节。